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葵为70年，英皇查理斯三世加冕仪式登场。一旦开战，中共军方最怕的竟是他。溃败先兆，俄宣布从乌克兰18地撤退，美情报部门补刀。卡尔森下一个惊人动作，或主持共和党总统辩论。拜登已提名前太平洋空军司令接任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菲律宾警方突击救出过千名诈骗集团人质，包括台湾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葵为70年，英皇查理斯三世加冕仪式登场。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加冕典礼在6号晚6点登场。查理斯三世在西敏寺完成加冕仪式的5个阶段后，被坎特伯里大主教正式戴上象征皇权的圣爱德华皇冠。综合外媒报道，今次加冕典礼是英国葵为70年的加冕活动，不单只有几百年历史的英国圣器，古文物重现世人眼前，同时现场还有几千位来自各国的皇室成员、知名政要等宾客，一起见证英皇的加冕仪式。这场约两个钟头的仪式，由坎特伯里大主教的威尔比负责主持。查理斯三世宣誓完誓词后，除低加冕礼袍并坐上圣爱德华御座接受大主教查圣油，跟住给予代表宗教和道德权威的圣球、权力和公正的十字权杖，同埋象征平等和仁慈的圣甲权杖。最后查理斯三世被戴上一生人唯一一次可以戴上的爱德华皇冠，完成英国皇室千年传统的加冕仪式。跟住查理斯三世在结束加冕仪式行出西敏寺之际，改戴上1937年制作的帝国皇冠，之后和卡米拉皇后一起搭乘皇室黄金马车返回白金汉宫。西敏寺内各国外宾和政要云集，超过2000多人出席，嘉宾包括200多个国家代表。不过美国总统拜登就没有出席，而是由第一夫人吉尔带埋孙女到场，两人分别着上黄色、蓝色的洋装，符合乌克兰国旗配色。而同皇室关系绷紧的哈里王子亦只身到场参加。同先前预告的一样，在典礼上哈里王子坐第三排，同皇室其他成员有段距离，他的哥哥威廉王子就坐在第一排。有报道提到，哈里王子不愿意在典礼和父亲对话，亦不打算出席后续的皇室活动。一旦开战，中共军方最怕的竟是他。随着台海局势的不稳，美国国会和军方近期举行了几次台海战争推演，为未来难以预料的局面早作打算。近日香港南华早报报道一则来自北京的消息，中共军队科学家的分析结果显示，在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和美军发生冲突的时候，构成威胁最大的战斗机不是全球最强的 F-22，而是韩国日本空军翼引进部署的 F-35。原因是 F-35 属于隐形飞机，不容易被雷达捕捉到，配备上尖端电子战装备，让中共防空网难以捕捉并拦截。大陆官方军事刊物《现代防御技术》这篇论文实际上相当于中共军队内部的机构承认中共防空网无法拦截 F-35， 可以说是非常罕见。这篇论文对具备隐形功能的 F-22 和 F-35 战斗机、 B-2 和 B-1B 轰炸机、无人机等靠近中国沿岸那时候，在不同距离会构成几大威胁进行实证分析， 分析了当靠近沿岸500、300和100公里那阵，中共防空雷达是否进行识别和拦截。分析结果显示， F-22 和 F-35 战斗机在所有区间都构成重大威胁。而其中 F-35 被指实际发生冲突那阵威胁程度更甚。报道说，20世纪80年代后期投入开发的 F-22 被认为是全球最强的战斗机，但 F-22 是为了掌握制空权而产生的战斗机，存在攻击地面目标的能力薄弱、价格昂贵等缺点。相反，21世纪登场的 F-35 机动能力虽然不及 F-22，但能够承担空对空、空对地攻击等多种角色，是一款多功能战斗机。亦因为是最近开发，它的隐形功能、雷达性能、各种电子传感器、电子战装备等比 F-22 更好，就连中共军方都认为 F-35 具有威胁性，是因为该战斗机搭载的尖端航空电子系统和多角色功能。研究指 F-35 可以躲避中共防空网，靠近沿岸，利用搭载的雷达和各种传感器探测主要攻击目标，具备收集情报的能力。目前除了关岛美军基地部署了 F-35 还是韩国空军和日本航空自卫队的主力战斗机。如果出动几百架 F-35， 将负责台湾的中共东部战区主要导弹基地和指挥所夷为平地，北京的台湾进攻作战将难以执行。研究团队还分析，美国的隐形战略轰炸机 B-2 和 B-1B 在距离沿岸300公里地方亦会构成威胁，并提出要通过开发尖端雷达和提高电子战能力以应对美军隐形飞机的攻击。南华早报的报道说，反之，想指望中共军队的雷达探测能力和防空网阻止美军隐形轰炸机和战斗机的攻击，还远远不够。溃败先兆，俄宣布从乌克兰18地撤退，美情报部门保刀。俄罗斯在礼拜五宣布，自乌克兰南部扎波罗热地区的18个俄罗斯占领的定居点部分撤离。因基辅说，他正是准备一场即将来到的火力攻击。俄罗斯撤走是否预示着俄罗斯溃败，亦引发关注。法新社报道说，由莫斯科任命扎波罗热地区的负责人巴里茨基在 Telegram 上说，最近几日敌人加强了对接触线直接附近地区战场炮击，因此决定首先将同父母在一起的儿童、老人和残疾人士和医院病人从敌人的炮火中撤出，并将他们转移到其他地区内。去年秋天，就在乌克兰军队向克尔松地区首府发动攻势前没几耐，俄罗斯占领当局在克尔松地区曾宣布了类似的撤退行动。乌克兰军队之后入克尔松并夺回克尔松首府。美国情报总监海恩斯在美国参院公听会上分析说，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力以弱化至无力再发起重大攻击来推进。眼前重点就是加强控制占领区，采取拖延战术。据美情报总监说，俄罗斯无力再发动强大攻势，但恐怕采取拖延战术。法新社引述海恩斯说，随着乌克兰准备在近期展开反攻之际，普京还是可能想拉长战线，拖到西方国家无力再援助乌克兰。海恩斯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公听会上说，眼下普京野心可能已变细了，只是想巩固对乌东和乌南占领地的控制，并确保乌克兰永远不会成为北约成员。但海恩斯亦说， 无论乌克兰反攻的结果是收复东南部大部分失土，或是僵局仍然打不开，普京都不太可能让步去推动和谈。海恩斯又说，挑战在于即使普京可能缩细短期内的野心，但俄罗斯今年内作出让步以推动和谈的可能性好细，除非俄国国内政情脆弱到让普京改变想法。海恩斯又提到，乌克兰计划反攻期间获西方注入武器、弹药供应和训练，反观俄军的弹药和人力已出现奇缺。海恩斯说，即使乌克兰反攻行动未景全功，俄罗斯今年内亦不太可能有能力再发动重大攻势作战。海恩斯说，俄军损失咁大，以致军力需要多年才可以重建。卡尔森下一个惊人动作，或主持共和党总统辩论。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有线电视一哥卡尔森在被霍士新闻意外解雇后，他的目标是主持一场共和党总统初选辩论，同时他亦受到共和党候选人和右翼新闻网络的追捧，凸显卡尔森对共和党人保持巨大的影响力。卡尔森正是探索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范围外举办初选辩论的可能性，此举将令卡尔森和前总统川普都可能对霍士新闻和共和党建制派进行猛烈抨击。据报道，卡尔森甚至和川普谈过这个想法，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无视他关于劳动节后辩论的呼吁后，川普正考虑跳过八月在霍士新闻举办的首次初选辩论。据报道，卡尔森和霍士新闻的合同有效期是至2024年年底，这个可能会限制他在之前涉足其他业务的能力。但邮报援引和卡尔森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说，他愿意放弃霍士新闻欠他的几百万美元，以尽快开始新工作。卡尔森仲喺度考虑来自规模细得多嘅保守派新闻网络提供嘅工作机会，包括极右翼嘅美国新闻网络 Newsmax 同基督教电视网络 Trinity。据邮报报道 ，Newsmax 电视台特别大力推动招募卡尔森，又话该媒体愿意呢位名嘴嘅名重新命名。播客制作人和共和党候选人和筹款人亦在度同卡尔森的团队接洽，希望他出现在竞选活动中。但据报道，他更感兴趣的是一个可以让他主持现场活动和出演纪录片的角色。53岁的卡尔森2009年加入霍士新闻，他在该媒体的王牌节目每晚八点的塔克卡尔森今晚秀，每集平均吸引300万观众。涉及不公正选举、移民政策、枪支管制、变性等广泛议题，他亦经常在节目中大肆抨击左派的自由主义。他的节目稳坐全美有线电视收视冠军宝座。拜登儿提名前太平洋空军司令接任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美国政治新闻网站4号报道，总统拜登儿任命空军总参谋长布朗接任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接替10月任期届满的麦利。分析指，布朗在现职之前是太平洋空军司令，他的经验有助于美军全力对付中国。报道引述三名知情人士说，布朗有望成为已故前国务卿鲍威尔后美国史上第二位非裔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目前尚待拜登拍板定案并经联邦参议院表决通过，到时美国国防部长和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将罕见同时由非裔人士出任。 但外传拜登若考虑提名陆战队司令帕格出任呢个要职，现年61岁嘅布朗系四星上将，曾长期担任 F-16 战机飞行员，飞行时数超过3000小时，亦喺各层级拥有指挥经验，尤其系喺太平洋同中东嘅指挥经验，让佢从川普执政时期就系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嘅热门人选。值得注意嘅系，认识布朗嘅人指，布朗具备适合嘅经验，可让美军全心对付美国头号战略对手中国，包括曾在2018年7月至2020年7月期间担任美军太平洋空军司令，之后升任空军总参谋长。若布朗担任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将协助美国三军总司令一边支援乌克兰弹药、无人机、飞弹和其他高科技设备，以击退俄罗斯入侵，一边应对和中国的军事竞争。菲律宾警方突击救出超过1000名诈骗集团人质，包括台湾人。菲律宾官员6号说，警方打击网络犯罪小组日前突击马尼拉附近一批建筑，救出被骗或胁迫到菲国为网络诈骗集团工作的1000多名受害人，当中包括台湾人。法新社报道，该区域网络诈骗集团拐骗或胁迫人质为他们工作，从事推销投资诈骗，近几个月已引起国际警觉。菲国国家警察部队打击网络犯罪小组发言人萨比诺说，警方4号在马尼拉以北约90公里的马巴拉卡特市突击一批建筑物，救出1090名受害人。警方说，诈骗集团没收这些受害人的护照，强迫他们一日工作18小时，对美国、欧洲和加拿大等地区的民众进行诈骗，而且还会喐啲就因为跟同事倾偈、休息时间太耐等原因扣人工。萨比诺说，就好像没有监房的囚犯，甚至不准跟室友倾偈。诈骗集团不容许他们行出大门一步，每日工作18个钟头后就被带回宿舍。警方说，警方是因印尼驻菲律宾大使请求寻找印尼公民而展开这次行动。这批受害者多数是中国、越南、菲律宾和印尼人，亦有马来西亚、泰国、台湾、缅甸、香港和尼泊尔人。警方已逮捕至少12名诈骗集团分子，准备以人口走私罪名起诉。这些疑犯包括7名中国人、4名印尼人和1名马来西亚人。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